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的一个特别让人绝望的时刻？也就在这几天啊，具体来说，就是9月3号的深夜，那全球科技圈就刚刚经历了一场算是地动山摇一般的大宕机。这一夜之间啊，像是 ChatGPT 啊、Claude 啊、Grok 啊这些啊，凡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那些啊，全球顶流的 AI 大模型，那几乎是同时就被拔了网线，那集体瘫痪了将近4个小时。这背后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就根据事后的初步调查，那矛头的全都指向了这个微软的 Azure 的云平台在美国东部的节点一个底层的路由基础设施出了故障，就直接一波团灭了这帮大厂的服务。不过这事儿啊，最好笑的其实是一个非常荒诞的黑色幽默，就是说当时这几个真神全都宕机了之后，那国内那帮口口声声打着这个海外原生高级模型啊直连中转这种旗号的 API 代理平台，那他们的服务啊居然是安然无恙，还继续稳定输出。这简直啊就是大型的实锤现场，就证明这帮人呢平时根本就是在挂羊头卖狗肉，这不知道在后台用的是哪个廉价的国产模型，就套个壳就冒充高级货。结果呢，这潮水退去，大家不仅发现有人在裸泳，还发现有人根本就没下过水。当然了，段子归段子啊，这事儿一出，这微软跟各大 AI 巨头的高管们呢，只会轻飘飘的发个公关声明，比如告诉大家这个服务正在恢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这长达4个小时的黑洞里，那真正承受了最极度、最崩溃的那些物理性痛苦的人是谁？不是那些坐在董事会里边发声的高管，而是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云底层运维，以及那些把自家核心业务都强行绑定在这些 AI 接口上那些大厂的工程师们。当无数调用报错的红色警报啊，响彻各大公司的监控大屏时，我们可以想象到有多少一线的 IT 人员就在那个不眠之夜里边，这一边疯狂的排查链路啊，做这个降级预案，一边在心里边就把当初非要 all in AI 的那个 PPT 架构师的祖宗18代都问候一遍了吧。其实呢，哪怕没有遇到这种波及全球的黑天鹅事件，只要你在科技圈里边扛过活，那这种深夜的切肤之痛啊，你一定不会陌生。我自己对这种感觉就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当年我在 AIA 做工程师的时候，就独立负责一条完整的核心业务线的系统。那个系统是干嘛的呢？就他每天晚上啊，就在夜间就跑那种大型的批量任务。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这个复杂度啊。你想在一个保险业，从最开始的收单收款，到账单生成匹配，再到什么销售佣金计算，最后就发指令让银行系统去执行转账。你这整套跑下来，那背后是串联了将近100多个不同的子系统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状依赖结构。那步骤之间呢，有着极度严格的先后顺序。那任何一个环节就卡壳了，那后边的流程啊，那全都在停下来。就因为我负责的是其中一个核心节点，所以我必须担负起晚上 on call 的重任。夜里2、3点，那正在做美梦的时候，那如果线上跑出了什么问题，而且这个倒霉的错误呢，不在咱们提前写好的这个故障排查手册里边，那么机房的夜班的运维人员就会毫不犹豫的就把电话就直接打到我手机上。我到现在都清楚的记得，就那种被夺命连环call的那惊醒的感觉。那个人啊，就是在深度睡眠中啊被突然叫醒啊，那心脏是真的是在一个劲儿的狂跳，脑子一般都转不起来。那接起电话，那机房的兄弟啊，那也都会非常的默契，而且很理解的就会先说：“哎，出了个新状况，你先缓一口气。”那大家都是干这行的，都知道啊这种午夜惊魂的窒息感。我呢通常都会啊要求他们给我1分钟时间啊，让我这喘一喘，深呼吸几次，把大脑里边的睡意呢强行驱散，然后就披上衣服，就打开电脑，然后挂上 VPN 就开始查这个日志。基本上接下来的每一秒呢都是在跟时间赛跑。运气好的情况就是发现，哎，这个问题是个小问题，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影响，即使放到第二天白天去修理，那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那这个时候就会告诉机房的运维人员，哎，继续进行下去，咱们在晚上嘛，这个能尽量少动东西就尽量少动一些。那如果有时候运气不佳啊，发现哟，这必须要去紧急进行一个修复，比如说做一个数据补丁，那有时候还要去拆信封， 柴信峰的意思就是在走紧急流程里边就拿到生产环境那个最高权限的用户名跟密码，这是一次性的，然后直接就在生产的数据库里边做一些调整。最要命的是你就必须在一个极短的窗口期内做出一个定生死或者扛雷的这种判断。比如说这个任务跑不下去了，那我是要整个任务都回滚呢，还是说我可以跳过这一步先让其他的系统继续跑。因为这批处理的时间窗口是死的，那一旦错过了时间，那第二天早上全公司的业务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基本上这好不容易把火扑灭了，即使天没亮回去睡觉，那估计也没那么容易入睡。好不容易能够凑合睡了一觉，那你以为这事就完了吗？那第二天一早啊，那不管昨晚修没修好，那都得这睁着通红的眼睛啊跑去跟老板做复盘，必须清晰的交代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短期的止血方案是什么，那长期的根治方案又是什么。那这个就是一个工程师啊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就当你在这个岗位上的时候，那系统宕机对你来说，那绝对就不是 PPT 上的一个数字，而是实打实的心跳加速、睡眠剥夺，甚至是一击毙命的职业危机。我还记得当年在 AIA 的时候，那广州那边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小伙子，平时技术底子非常的好，但就是因为一次赶进度，可能没有严格遵守这个流程规范去做了线上的发布，结果引发了生产环境的一个故障，造成了一个不小的损失。那公司根本就没有任何容错的余地，就直接让他就卷铺盖走人了。对于真正干活的人来说，那这就是最彻底最绝望的切肤之痛。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现在很多的大厂，就在那个大会议室里边对着几百人的慷慨激昂，用着100多页的花里胡哨的幻灯片就吹那个大模型即将颠覆我们整个业务线那种战略布道师，那个逼着大家必须在什么3周之内上线所谓的全能 AI agent 的这种 PPT 架构时，他们在深夜系统崩溃的时候人在哪里？他们大概率正在高级公寓里边呼呼大睡，等到第二天早上你熬着通红的眼睛把系统全部都修复好，那这帮人呢就会在周会上面轻描淡写的来一句咱们这个探索期这技术团队还是要再敏捷一点才行，然后转头就把这个行业首发 AI 应用就写进自己的简历，那下个季度人家拿了期权套现，或者说直接跳槽去下一家当 VP 了。但作为工程师的你呢，你收获了一个因为线上事故而被扣掉的绩效，那以及一把掉在地上的头发。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最核心的痛点。在这种极度恶劣的就把系统宕机的下行风险全都甩给一线干活的工程师，然后自己大口吞下所有上行收益的这种行为，在咱们现在的科技圈跟商业圈里边简直就是泛滥成灾。咱们今天之所以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聊，那就是因为最近我重新翻开了一本在我心里边地位极高但被市面上面的那些拆书博主们严重低估，甚至是有意无意都讲歪了的书，那就是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非对称风险》。在正式进入正题之前，我得先给这本书正个名，它这个中文版的译名叫做《非对称风险》，这听起来特别像是一本正经的商学院的教材，但如果你懂那么一点英语的俚语背景，那你就知道这原版的书名叫做 Skin in the Game， 其实是非常粗暴非常有画面感。它字面上的意义就是说把你的皮肉压在牌桌上。在西方文化里，这个词儿就经常被拿来跟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里边那个一磅肉做类比，就是如果你签了契约却瞎指挥搞砸了，你得活生生的割下自己一块肉来还债。有趣的是如果你把它平移到咱们中国的语境里边，那这就让我想起了就郭德纲相声里边讲过的一个段子，说是在旧社会的老北京城，那有些混混呢，或者说是那些穷途末路的人去赌场里边平事儿，他们怎么干？就直接拎把刀是吧，把自己大腿上面活生生的炫下一块肉，然后啪叽一声拍在赌桌上，就用这种极度血腥的方式来证明了自己连命都豁得出去。不管是西方的这一磅肉，还是这老北京混混的这割肉拍桌子，那塔勒布这个书名要的就是这种狠劲儿。在现代的商业语境下，它意味着你的身家性命和最惨痛的下行代价就必须跟你的决策死死的绑定在一起，那这就叫把肉割在牌桌上。可惜的是，只要你去 YouTube 或者说 B 站上面去搜这本书的解说， 90%的博主都会给你端上一碗职场道德鸡汤，他们会语重心长地告诉你，做人要负责任啊，那不要做那种啊甩锅的人，也不要去相信那些啊根本就不买自己所推荐股票的那些基金经理。我自己去听完这些解说之后啊，说实话那差点没忍住翻白眼儿。不是说熬鸡汤不好，而是他们熬得太稀了，就把一本非常犀利的书就硬生生的给阉割成了一本那怎么在职场里边做个负责任的好人这样的马屁学。但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作者真正想要在这个系统里边表达的可绝对不仅仅是这些浮于表面的漂亮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你了解作者塔勒布这个人，我估计你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最不好惹的学者排行榜，这个塔勒布绝对能进前三。这家伙是个黎巴嫩裔的美国人，他大半辈子都在华尔街做期权交易，他真金白银那就在那种尸山血海里边杀进杀出的。那后来呢，他不干了，就转身呢去了学术界。但他去学术界的主要的日常娱乐啊，就是把那些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啊，什么宏观经济分析师啊，甚至大公司的高管就按在地上的疯狂的摩擦。塔勒布呢长得非常的壮硕，是个狂热的举重跟硬拉爱好者，他妥妥的猛男。他崇尚极简的古希腊哲学，而且呢脾气啊非常的暴躁，你看他的做派就非常摇滚。在推特上啊，遇到他觉得他讲废话的学者，哪怕对方就是哈佛教授，那他也会用白痴或者说是个脆逼来问候对方。在他眼里，现代社会最大的病灶就是建立了一个让一群不用承担后果的知识分子跟官僚来做决定的系统。所以《非对称风险》这本书根本就不是在教你做什么哎有道德的职场好人，它就是一本啊非常犀利的火药味极浓的一个系统架构指南。塔勒布在书的开篇就直接下了基调，就叫风险共担从来就不是一种个人美德，它是大自然跟整个宇宙得以存活下来的过滤机制。那什么叫做过滤机制？就是在自然界里边，一头狼如果跑得不够快，那它就得饿死，那一只羊呢如果跑得不够快，那它就会被吃掉。他们在一起玩，但是呢玩的是一场真实的生存游戏。那这就叫有切肤之痛，也就是因为有这种切肤之痛，那自然界就能自动的就把那些基因里面有缺陷跑得慢的劣质单元就给直接过滤掉，那剩下的就是能维持生态平衡的强者。但是咱们回过头来去看看现在的这个庞大的企业啊，这种跨国大厂，甚至整个金融体系，这就不得不联系啊咱们之前有一期节目里边曾经深聊过的一本书啊，就是已故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写过的那个狗屁工作，这 Bullshit Jobs 这本书。那格雷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是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灵魂人物之一，是个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类学的老炮。格雷伯就在那本书里边就指出啊，现代社会就产生了一大批毫无意义的工作，那些每天只需要在办公室里边去发号施令啊，造个新词汇，什么赋能啊、抓手啊、什么对齐啊什么的，就这种啊画 PPT 的这中高层官僚们，他们干的就是彻头彻尾的 bullshit jobs， 但他们却拿着啊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于普通人的薪水。而与之形成极其刺眼对比的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啊半夜起来修 bug 的开发，或者是那些在街头啊风吹日晒啊送外卖的骑手，那他们干的呢就是一旦停摆，那社会就立刻瘫痪的这个 shit jobs， 但却拿着呢非常微薄的薪资，而且呢还天天面临着被系统优化的风险。就结合塔勒布的理论，你就会发现这种权责不对称的恐怖之处。那些 PPT 高管们，他们脱离了大自然的过滤机制，他们搞砸了一个项目，公司可能就损失了几个亿，但是呢对他们个人的影响啊，顶多就是换个体面的说辞，平心跳去另外一家大厂里边继续做他的什么战略总监。系统没有把他们过滤掉，反而是那个写错了一行配置文件的底层程序员就被开除几天了。那塔勒布就把这种行为就叫做鲁宾交易。为什么叫鲁宾交易呢？有一个人啊叫鲍勃鲁宾，当年可是花旗银行的高管，在08年的次贷危机前，他就靠着玩弄高风险衍生品就自己把1亿2000万美元的巨额分红就稳稳装进自己腰包，结果后来花旗崩盘了，要拿老百姓的纳税钱来救市， 但鲁宾他自己拿到的钱一分钱也没有退回去。今天大厂里边那些只负责吹牛却不担责任的那些布道师，他本质上全是在搞鲁宾交易。为了能让你更直观的去辨别谁是真正在系统里边承担风险的人，那么塔勒布在书里边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就叫做外科医生假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得了某种必须要动刀子的这种急症，你被推进了医院里边，而你面前呢是有两个外科医生供你挑选。那第一个医生呢穿着的极其得体，比如阿玛尼的定制西装，虽然换成了白大褂，但依然掩盖不住他身上那种藤校里毕业的那种精英的气质。他那个金丝边眼镜底下的那种眼神充满了自信，说起话来也是字正腔圆，那每一个医学名词都发音极其标准，那手里边可能还拿着一份非常精美的那治疗方案的幻灯片，那简直就是一个美剧里边走出来的一个完美医生的形象。然后你看向第二个医生哇塞，长得五大三粗，满脸胡子茬，甚至看上去有点像是那个杀猪的屠夫。他穿着一件非常皱巴巴的手术服，那上面好像还有之前手术还没洗干净的血迹。他可能连说话都懒得跟你多说，他眼神里面就透着一股非常疲惫但是有极其锐利的光，那脾气看起来也非常的暴躁。就是这两个人的履历背景在你完全不知道的前提下，那请问你会选择谁？估计绝大多数人出于本能就会想选第一个，因为他看起来像是个专家。但是塔勒布可完全不这么想，他就会非常冷酷的给你个当头棒喝，就是说如果这两个人在医院里边处于相同的职级，你必须绝对要选那第二个像是个屠夫一样的医生。为什么呢？因为外科手术是一个存在极度切肤之痛的领域。你想要是治死了人，那肯定是要吃官司什么吊销执照，那彻底就身败名裂了。在这个领域里边，那大自然或者说市场它的过滤机制就非常严苛。第一个医生呢，虽然长得太符合大众对专家的这种刻板印象了，那他这一路走来可能就沾了很大一部分这个外貌和气质的光，大家就因为他长得像是个医生而潜意识里面就放宽了对他真实实力的审查。但是这第二个医生呢，他长得就像是个随时会砍你刀的这个连环杀手。在这样一个极度看重专业度而且容错率非常低的领域里边，他顶着这么大个形象劣势，居然还能在医院里边混到跟第一个医生平起平坐的这个级别，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儿，那他手上的活儿那绝对已经牛逼到了能够强行击穿所有人对他外貌歧视的地步。那他是一个真正从死人堆里边，从无数次完美下刀中杀出来的活神仙。你想是不是很有道理？你把这个假说就放在咱们现在这个职场上，那可说是相当的准。那些在有切肤之痛的领域，比如说真正在产线上面扛事的核心骨干，在机房里边就彻底排查的底层 C 加加内存泄露的那些顶级的架构师，那往往呢长得其貌不扬，那甚至脾气呢又臭又硬，永远就穿着一件褪色的格子衫，那开会的时候呢总是在无情的去怼人。而那些没有切肤之痛的领域，比如说各种敏捷教练什么战略咨询顾问或者某些只懂做 PPT 的产品副总裁，一个个西装革履，满嘴的黑话跟底层逻辑，那永远看起来就像是个专家。你把这一个系统交给那些看起来像专家但是没有切肤之痛的人，那下场会有多惨？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吧，这也就是我亲身经历的，或者说是我亲眼目睹的这种大厂里边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的教科书级别的灾难。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曾经在 PayPal 工作过。那会儿的 PayPal 在全美甚至全球的支付领域有着一套公认的极其牛掰的，简直就是铜墙铁壁一般的风控科学体系。那这套基本盘是怎么打下来的？是因为他们当时有一位极其资深的首席数据科学家，基本上就是从零到一把整个的框架以及整个部门就给搭建起来。这位老板呢就真是跟 PayPal 一起从泥坑里边摸爬滚打长大的，所以说他身上就带着那种极其浓烈的属于早期硅谷极客的那种泥土味。他人品非常好，也从来不玩虚的，就带着整个团队一步一个脚印 一点点的就把数据模型给搭建起来，无数次跟黑客啊、盗刷团伙、正面硬刚，算是把 PayPal 的风控体系建得密不透风。他对这个系统有着绝对的切肤之痛，因为这是他亲手啊带出来的兵，亲手呢就砌出来的墙。结果后来呢，这高层大洗牌，换了一个新任的 CEO， 也不知道这位新的 CEO 啊是不是在哪个高端商学院的一个酒会上面、喝多了，还是被哪家顶级咨询公司的精美 PPT 给忽悠瘸了。他居然把那位啊跟着公司打天下的老牌的数据科学家给换掉了，不知道从哪儿空降了一个让人极其不可思议的人来统治整个数据科学的大盘子。这位新来的空降高管啊，简直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穿着阿玛尼的医生。他西装革履嘛，满嘴都是硅谷当时最时髦的词汇。结果新官上任三把火，就直接把团队的给烧没了。他上来之后呀，根本不屑于去了解 PayPal 那个庞大而复杂的风控基本盘。他可能是觉得这个底层的旧的构架实在是太乱了，圆环套圆环，或者呢根本就看不懂。结果就在第一次的部门的全员大会上面啊，就抛出了一个啊非常宏大的战略。他要求旗下所有的数据科学家都必须啊全部转型去做全栈的工程师。你但凡在科技行业里边带过人，或者说你自己就是干这行的，你听到这个指令啊，你第一反应啊绝对是想这货是不是疯了。数据科学家是干嘛的？他们是玩统计学，搞机器学习模型，做大量深入的这种学术跟业务调研，那整天在海量的数据里边去找这种异常特征的这种高阶的数学大脑。那全栈工程师呢，那可是需要精通前端后端数据库，甚至是底层网络协议，那关注高并发跟系统稳定性的工程大佬。这两者技能术、思维方式跟日常训练体系，那完全就是风马牛不相及，南辕北辙的。这就好比啊，在古代的战场上面，那大军压境，战况焦灼，那这个时候呢，你们的将军啊突然骑着马冲到阵前，下令让所有的弓箭手立刻把手里边那张啊拉了十几年的长弓就扔进沟里去，然后每位弓箭手都配发一把短刀，就命令他们就喊着冲锋到第一线去跟敌方的那种重装步兵去短兵相接。那任何一个真正下过场、那亲手就扣过扳机的指挥官啊，他都绝不可能就下达这种这老兽已经吃砒霜的找死一样的命令，这完全就脱离了任何正常人才训练跟成长体系。但是这位高管呢，为什么敢这么干？因为他根本就没有 skin in the game 呀。他把风控团队的专业性啊全部都丢到一边，就强行推行这种啊看似很酷，还能在科技新闻里边就博个版面的这种全员全栈化改革。他大概率就是为了他那个个人的简历啊跟季度汇报 PPT 上啊可以浓墨重彩的写上一笔。你看我在任期内就成功的将那庞大臃肿的数据科学团队就转型成了极其敏捷的全栈工程突击队，那实现了人才密度的几何级提升。你看这就是他的上行收益。至于那底下那些苦哈哈的数据科学家，那可能就是被逼着在原地转圈圈然后不知所措，那跟他有什么关系？那就这样啊，整个曾经啊密不透风的风控生态系统就这样就逐渐的分崩离析。那如果改革彻底失败了呢，那无所谓，他根本不用承受这个下行的代价。公司呢可能因为风控体系的漏洞大开而被黑客洗劫了几千万美元，但是呢他自己也不会掏腰包，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呗，拿着天价的遣散费，再带着他那份啊精心包装过的高管履历就跑去下一家不知情的大厂里边啊继续忽悠一个大冤种老板呗。这就是塔勒布在非对称风险里边最想揭穿的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一个不用亲自下场射箭的这个将军，他所能够做出的战略部署就往往是极度荒唐且致命的。而且可悲的是啊，现代企业的官僚体系正在批量生产这种啊不需要自己拿着短刀去肉搏的这种塑料将军。咱们刚才聊到过那些、高管跟一线打工人在承担风险上的极度不对称，但如果你只把这种啊不对称当成是一种啊职场不公或者社会剥削来抱怨，那每天在茶水间里边骂两句资本家那就算了，那咱们这个视角就稍微有点狭隘，甚至是有点浪费塔勒布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就为了能够真正弄懂啊为什么那些啊不承担风险的人，那些啊坐在高级办公室里边看着幻灯片的这些人， 最终一定会把整个系统给搞崩。咱们就必须深挖一下这本《非对称风险》的书里边非常触及灵魂也是大家最容易望文生义的一个数学底层概念，叫做便利性。这一听便利性这三个字啊，如果你是搞技术的，估计脑子里边基本上就能本能的就弹出一堆数据结构的概念，是吧，什么 B 加数啊，什么二叉数的左旋右旋啊，或者说是那个写爬虫和算法的时候那个什么深度优先便利还是广度优先便利啊。咱们程序员对这个便利这个词儿啊算是太熟了，就以为啊就是写个 for 循环就把所有的节点扫一遍。但是别慌啊，塔勒布这里说的这个便利性啊，就跟咱们写代码时候这个数据结构完全不就不是一回事儿，你更不需要你去推导什么高阶微积分啊。就在他的这个语境里边，那便利性的核心其实就是指出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包括那些华尔街的顶级投行、硅谷的顶级科技公司对这个大数定律的一个非常致命甚至是让人倾家荡产的一个误会。就说到大数定律啊，我个人的态度是咱们得非常严谨。如果你是因为读了这个塔勒布这本书啊就受了点启发，就跑到网上去怼天怼地啊，觉得有所有的统计学、所有的概率论、所有的这大数定律啊全部是他妈在扯淡，那其实啊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成了一种反智主义。咱们得先讲讲道理啊，在某些静态的那没有生命危险的纯粹数据集合的场景下，大数定律啊绝对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它有着上帝视角极其恐怖的威力。那比如说咱们先不说这个金融跟互联网，就看看啊今年上半年在国内学术界闹着这沸沸扬扬的论文打假风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 B 站上面有一个叫做什么耿同学讲故事的这个 UP 主，也就是那位北航的退学博士，他在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就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指名道姓的跟那些985高校的院长、什么国家杰出青年级别的那些大牛啊在网上对线，那直接就把学术圈给锤着个底朝天。你猜他这种打假猎人是怎么抓住那些大佬造假的？他用的可不是什么什么卧底窃听的技术啊，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化学检验，他用的就是最纯粹的非常非常冰冷、非常非常客观的统计学和概率论。在这个圈子里边就有两套非常有名的统计学武器，也就是耿同学他们打假最核心的底层逻辑。这第一套武器呢就是专门查数据的首位数字，这个叫做本福特定律。咱们很多人的直觉啊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就觉得如果这数据是随机的，那么作为首位数字的那1到9出现的概率啊应该都是非常均匀的，那差不多就各占 11% 左右。但是统计学告诉我们啊，在真实的世界里边，只要是自然产生的那种大跨度的随机数据，比如说像全世界河流的长度、各个城市的人口，或者说是纳斯达克股票的收盘价，那么以数字一开头的概率呢其实高达 30% 左右，以二开头的呢概率大概是 17%， 就以此类推啊，以九开头的概率最低只有不到 5%， 这在数学上是有严密的公式证明的对数分布，听上去很反直觉很不可思议对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第二套武器，那就是专门查数据的末位数字，叫中末端数字分析配合卡方检验。那什么叫做卡方检验，大家就不用去管公式了，简单的来说它就是一个专门用来算这事儿它到底有多扯淡的一个数学测量仪，它就能算出你手里这份实际数据跟理想状态下的完全公平的这种掷骰子所得到的这个数据两者之间的偏离程度到底能有多大。在真实的生物学仪器测量之中，数据最后一位的有效数字本来就应该像掷骰子一样是真正接近于均匀随机分布的，这就非常有意思了。那这事儿啊，你仔细砸吧砸吧，其实特别黑色幽默。你想啊，深夜两点，某家著名医院的附属实验室里边，一个被非升即走逼得走投无路的医学博士生决定啊，凭空捏造几百组临床实验数据。他自以为啊是天衣无缝，但他所面临的人类大脑啊根本就无法克服统计学陷阱。首先呢，人类在编造数据的时候，在潜意识里面总是觉得那真正的随机数啊就是每一个数字出现的概率一样，所以说他编的首位数字呢就往往过于均匀，直接就触发了本福特定律的警报。那本来1应该占比 30%， 那他编出来的1呢却只有 15%， 那造假者就费尽心机想要装得像个正常人，结果在统计学家眼里，这就活脱是个穿了皇帝的新装在裸奔。其次呢，这个人在编造末尾小数的时候呢，人类就会由于心理学惯性又会特别偏爱某些特殊的数字啊，比如说喜欢顺手敲0或者5，或者刻意避免某些数字的重复，结果呢导致末尾数字的分布呢又出现了极其反常的高峰突起。就当耿同学这种打假人拿到这篇影响因子极高的论文，把里边就成千上万的数据直接丢给 Python 的脚本，就跑一遍本福特定律跟卡方检验，那结果立刻就在屏幕上面就无情的凸显出来。那首位数字里边没有呈现出 30% 递减的自然规律，以及末位数字又出现了根本不可能自然产生出来的这种概率尖峰。那这个时候搬出大数定律出来，如果在自然状态下要恰好出现他论文里边这种离谱的数字分布，那这个概率有多低呢？那统计学家算过，那这种概率啊，简直就比你连着买两期福利彩票，两期都中了头奖的概率还要再低几个数量级。就在如此极端的低概率面前，这已经不是啊什么统计学误差可以解释了，这直接就是学术造假的铁证。在这种大样本的静态的集合概率场景下，那大数定律简直就是无坚不摧的照妖镜。你所编造的数据只要是量够大，在概率的审判面前啊，你连底裤都穿不上。我觉得这种应用啊是非常科学也非常漂亮，它极其啊接地气，一剑封喉，且在数学逻辑上是无懈可击。但是咱们今天的重头戏来了，请大家要注意啊，我要说但是了。既然这大数定律这么牛掰，那为什么塔勒布还要在非对称风险里边把那些用大数定律做决策的经济学家都喷了一个狗血淋头？塔勒布要批判的到底是什么场景下的大数定律失效呢？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塔勒布就非常敏锐地指出，现代商学院里边那些咨询顾问，还有华尔街的这风险建模师，甚至是大厂里边的 PPT 架构师，他们都在犯一个非常愚蠢的、非常傲慢的、非常致命的一个混淆。他们把这集合概率啊，就硬生生的等同于了时间概率。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啊，这他妈是个啥呀？为了讲清楚这个区别啊，塔勒布在书里边就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例子啊，就是俄罗斯轮盘赌。那咱们来构建一下这个场景啊，假如呢，现在有一家地下的黑赌场，在这个昏暗的灯光下呀，赌桌上就放着一把大口径的左轮手枪。那这把枪的转轮里边呢，就有六个弹槽，那里边呢就只装了一颗实弹。现在的游戏规则呢非常简单粗暴，你拿起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那只要枪没响，你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当场就拿走$10,000的现金。好，咱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传统的经济学家或者精算师啊是怎么算这笔账的。他们呢就可能会啊站在赌桌旁边啊，用集合概率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们呢就会去街上找过来六个不同的人，让这六个人呢排成一排，然后呢这六个人每个人拿起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一枪，那结果呢是非常符合统计学概率的嘛，五个人安然无恙，那兴高采烈的拿走$10,000，一个人呢嘛可能就很倒霉当场爆头。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就可能拿出计算器噼里啪啦一算，嘿嘿，就说各位投资人你们看，这个游戏的胜率啊高达 83.33%， 那期望的收益啊极其可观，那只要我们雇佣的参与者足够多，这规模效应一旦形成啊，这总体和长远来看，咱们的基金呢绝对是稳赚不赔的。那这就叫做大数定律的集合概率，在横向的人群截面里边啊，这套算法毫无破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真的要在现实里边去玩这个游戏吗？你能用这个 83.33 的胜率跟极高的正向期望值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吗？那绝对不行啊。那为什么？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不是六个人，你只有一条命，你是在自己的一生这条时间序列上过日子的。如果游戏规则变了，变成了让你一个人连续对着自己的脑袋开六枪，你觉得你在这个时间轴的推移下，你连开六枪的最终期望值是多少？是$50,000吗？啊，不是，是零。那准确的说，是直接嗝屁着凉。那这就是啊，时间概率跟集合概率的本质上的这个区别。因为在时间的序列里面， 只要你的游戏里面存在一个叫做吸收币的东西，也就是那颗啊足够让你彻底出局万劫不复的子弹，那么不管你之前赢了多少次，不管那大数定律在集合概率里边告诉你的胜率有多高，那只要你在时间长河中碰到了哪怕一次吸收币，那直接 game over， 你失去了继续参与任何游戏的资格，你之前所积累下来所有的收益、所有的头衔、所有的财富，就在那一声枪响的瞬间全部归零。那在这个时候，那基于大数定律所算出来的任何平均值啊，什么期望收益啊，那全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因为啊，死人是没有办法去计算平均收益的。听完这个轮盘赌的故事，咱们可千万别觉得这只是一个极端的数学思想实验。现在啊，让我们把视角就从地下的赌场啊，切换回咱们非常熟悉的互联网大厂的语境里边，把它翻译成为咱们打工人都听得懂的这什么架构语言跟业务灾难。就当你坐在大厂那明亮宽敞的工位上，就看着挂在墙上的监控大屏里边，那条代表着业务流量跟系统稳定性的绿色曲线在平稳的波动着。这时候啊，那位不知道从哪家大厂啊跳槽空降过来的 PPT 架构师，突然就走到你背后，就拍着你的肩膀，用一种啊自己好像刚拿了图灵奖的口吻就对你下达指令了。哎呀，那个谁家的小谁，咱们这个新上的微服务核心交易架构啊，我找专门的测试团队已经做过非常严密的全链路压测了，这目前的这个服务可用性呢，能够稳定在3.9甚至4.9之间，那历史数据跟统计学模型啊也完美证明了它是极其稳健的，这就叫做大数定律在保佑我们，所以说啊还不需要弄什么繁琐的什么跨机房的冷备份啦，太影响发布速度啦，咱们就直接上。那他的这番话呢，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科学，特别数据驱动啊？他满脑子装的就是那个让6个人同时开枪的集合概率。那在他的模型里边，那出故障的概率可能只有1/1，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呢，作为那个真正在半夜里边接电话，那亲手敲键盘来维护这个系统的底层工程师，你的心里边八成跟明镜一样。这个看起来这个 99.99% 的这个稳健的庞大的分布式系统里边，其实也暗藏着好几颗俄罗斯轮盘赌的实弹。这些实弹是什么？那可能是整个微服务集群里边一个单点故障，也可能是为了追求极致的读写性能，某些核心的账务数据在进行物理覆盖写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做过彻底的异地多活隔离，也没有保留啊可以随时回滚的离线冷备。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只要那 0.01% 的概率发生，不管是因为某个刚入职的或者还在试用期的实习生在跳板机上这手一抖是吧，敲了一个在根目录上面全盘删除的命令然后准备跑路，还是因为某次底层网络分区导致的分布式锁的失效啊，从而引发了不可逆的脏数据大规模的污染，那只要发生一次，那整个生产主库就会瞬间清空或者说彻底破坏。对于这家公司或者对于这条核心业务线来说，这就是直挺挺的撞上这颗子弹，也就是啊撞上了吸收币。只要触发一次，公司多年的客户数据心血、千万级的交易流水就当场蒸发。由于没有隔离的冷备，被污染的数据啊甚至会瞬间同步到所有的只读副本里边，系统就会瞬间瘫痪，无法恢复。公司甚至可能因此而直接面临监管处罚跟破产倒闭。那就在这种级别的吸收币面前，那个 PPT 架构师平时所吹嘘的什么 99.99% 的可用性，那每年哪怕省下个几千万的服务器成本还有任何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啊。因为一旦撞上了吸收币，公司这个实体啊就彻底死翘翘了，死掉的公司是无法享受长期期望收益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塔勒布在书里啊极其鄙视那些西装革履的宏观经济学家、什么银行家以及这种高级的咨询顾问。说到这儿啊，我又立刻想起了前两年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那个硅谷银行的倒闭事件。你以为硅谷银行的高管都是傻叉吗？绝对不是。他们雇佣了华尔街最聪明的精算师，也用了最前沿的基于大数定律跟集合概率的风险模型啊去计算期望值。他们呢去买了大量的10年期美国国债，在所有的宏观模型里边，美国国债那可是地球上面最安全的资产，这违约风险你可以说它几乎为零。他们就拿着这些模型呢，就向董事会证明自己的投资组合是多么的稳健， 那长期收益是多么的靠谱。但是他们呢，永远就不明白，或者说啊，可能是假装不明白。在真实的时间长河里边，就有一堵看不见但绝对致命的吸收壁，那就是啊，流动性枯竭。当美联储暴力加息，当全硅谷的创业公司在同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啊，就疯狂的涌向银行要求提取现金的时候，硅谷银行面临的根本就不是十年后国债会不会违约的问题，而是他们今天下午啊能不能拿出真金白银的问题。就为了应对挤兑，他们被迫在市场上极其惨烈的打折抛售那些还没到期的国债。一旦开始啊流血抛售，那就触发了死亡螺旋，就直接撞上了流动性断裂的吸收壁。一家总资产就排名全美前20，有着近40年历史，看似啊坚不可摧的明星的银行，就在短短的48小时之内啊直接暴毙，轰然倒塌。那再精妙的宏观经济模型，你再好看的几何概率的期望值，在这一刻连给他们买口棺材的钱都不够。咱们再把目光啊拉回到大厂里，那大厂里那些 PPT 架构师，那些喜欢搞啊敏捷转型的空降高管，他们的行事逻辑啊跟硅谷银行里的高管啊简直是如出一辙。他们就用集合概率的思维，就为了拿到短期的业务增长的数据，就为了在季度的 OKR 考核里边拿到最高档的那个绩效奖金，他们就敢于疯狂的往系统架构里边去堆撤这种技术债务，敢于无视那些极其致命但是发生概率极低的系统隐患。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系统在他们的任期之内不爆炸，他们就能拿着丰厚的期权套现离场。而那些像咱们一样在一线实打实干活的工程师们呢，我们可是真正用自己的职业生涯，用自己的绩效奖金，甚至是用自己凌晨两点被打断的睡眠跟日益稀疏的头发，在时间轴上硬扛那些被隐藏在架构深处的子弹。当我们在做系统架构评审的时候，当我们因为一个可能引发雪崩效应的接口超时问题啊，跟产品经理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当我们哪怕又顶着被老板骂什么产出太慢的这个压力，也必须小心翼翼地遵循发布流程，给每一个危险的数据库操作加上回滚脚本跟冷备双重保险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在故意啊拖慢公司的发展速度，那更不是在对抗大数定律，我们是在拼死地避免自己，避免兄弟们，避免整个公司撞上那堵万劫不复的吸收壁。因为我们心里很清楚，在这场游戏里，高管们看的是 Excel 表格里面的平均收益，而我们是真正把自己的皮肉给割下来放在了牌桌上，我们有且仅有一条命。塔勒布在这个非对称风险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反直觉，但是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可能都在发生的现象，他管这个叫做少数派法则。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只要有一个群体里边有那么大概 3% 到 4% 的人带有一种完全不可妥协的死磕偏好，那么整个群体最终都会向这极小撮的人妥协，整个系统的规则也会收敛到这 3% 的人的标准上。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民主啊？或者说有点不可思议？平时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哪里会有什么多数服从少数的这种情形啊？咱们呢，先别去扯什么高深的模型啊，就想想平时在公司里边点外卖的场景。比如啊，临近中午了，你们部门里边十几个人开完会，大家都饿得这前胸贴后背的，就决定啊一起点一个下午茶或者外卖。那这十几个人里边呢，那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随便党，为什么就是随便，吃啥都行，什么汉堡、披萨、烤串，哪怕是一碗普通的龙江猪脚饭，那大家都能对付一口。但是呢，只要这十几个人里边啊有一个人，比如说啊是对花生严重过敏的，或者说呢有一个绝对是不吃任何含有猪肉成分的食物的，你们最后点的那顿饭呢啊绝对会是一家完全没有花生或者完全避开猪肉的餐厅。这为什么呢？因为随便党的偏好是极其柔软的，是有弹性的。你吃不到披萨，吃个沙拉你不会死，你最多抱怨两句，哎，我又不是牲口，干嘛老让我吃草啊。但是对那个花生过敏的同事，那他们的偏好可是钢铁般坚硬的，那可是真正的生死边界。那这就是一种啊极度不对称的偏好。那最后拥有着弹性偏好的多数派， 那必然会被拥有着死磕偏好的少数派所裹挟。那这种少数派法则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会觉得无伤大雅，那最多就是大家迁就一下同事的口味。但是一旦把这个法则去平移到非常残酷的资本市场，平移到那些每天都在上演着惊心动魄厮杀的这创业圈子里边，那它就会演变成一场谁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谁又在承担不可逆风险的血腥的博弈。咱们在这个圈子里边混久了，其实心里面都门儿清，现代的风险投资模型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VC， 那本质上玩的就是一种大规模撒网的概率游戏。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坐在陆家嘴或者北京国贸顶级写字楼里边的投资人，他们穿着剪裁极其合体的西装，喝着精致的手冲咖啡，这每天的工作就是看一份又一份包装的还非常光鲜亮丽的 PPT。 他们投项目从来不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跟某一家具体的公司死死的绑在一起，他们的玩法就是投赛道买彩票，在这个赛道里边可能就砸个十家公司，那只要有一家公司能像吃了春药一样在三五年之内数据爆炸成功去纳斯达克或者说港交所敲个钟，哪怕其他九家公司都死得连渣都没有了，那这支基金的整体回报率依然是非常非常耀眼的。这就是典型的没有把皮肉都搁在牌桌上，资本去享有那家跑出来的公司所带来的巨大的上行收益，但他们绝对不会去承受某一家具体公司倒闭所带来的毁灭性的下行风险。那这是一种从基因里面就决定的权责不对称，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就资本最喜欢的就是那些能用极低的边际成本，那快速复制快速催熟最好是纯软件纯互联网模式的故事，因为只有这种模式啊，才能配合他那种急需在短时间内拉高估值然后去找下一个接盘侠套现离场的这剧本。这种只看规模和变现效率的逻辑在现代的互联网上简直就泛滥成灾，大家肯定在网上刷到过那种批量生成的营销号的视频，那博主呢连脸都不露就用 AI 去抓取全网的热点新闻，用 AI 去自动写文章，再配上几张的毫无灵魂的 AI 生成图片，再加上一些机械的那种 AI 语音播报，一条所谓的爆款视频那几分钟就能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从资本和实用性角度来说，这套模式简直是完美，因为它迎合了把内容当做快消品的这种风气，一天呢发个几十条就能疯狂的收割流量跟广告费。但是这玩意儿有灵魂吗？那显然是没有啊，它对社会没有任何增量价值，全都是枯燥乏味空洞无物的垃圾。那这种流量至上跟快速变现的视角就跟真正的生意逻辑其实是完全割裂的。这就让我想起前阵子特别火的这末世饥饱，那位60多岁的佛山末叔就被强行拉去参加厨艺竞技综艺，结果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当时呢，新荣记的创始人张勇就评价说这锅鸡煲的技术含量不高。其实我当时就想说，你要多高啊？三四层楼那么高吗？如果用做节目的视角来看，张勇说的一点都没错，综艺节目的评委跟风投机构的投资人一样，他们想看到的是什么？是花里胡哨的拉丝，是喷火，是把传统菜解构了再搞个分子料理，最好再配上一个能在路演时吹上五分钟的品牌故事。而莫叔端上去的就是个土鸡，什么五指毛桃，什么土茯苓，加上水慢慢的煲，没有炫技，那只有最直白的火候跟食材。这在追求这花活的赛道里边，他当然就吃亏了。但是如果你离开这个充满表演性质的这个秀场，回到真实的餐饮生意里边去，那真正的技术含量到底是什么？是你得长年累月的找到稳定的机子的来源，是你在高峰期能开出几十桌还能保证汤底不会忽咸忽淡，是你那严格控制损耗跟食品安全，这些东西写在 PPT 里或者放在综艺镜头前面，那一点都不性感，也不会让人惊呼。但这恰恰就是一家店能够活十年的真正底牌。莫叔呢最出圈的地方就正是他那种面对泼天的流量时本能的抗拒跟嫌麻烦，他不想做大，也不想加盟，也不想着什么搞矩阵直播，他就只想每天卖完那几十锅鸡，然后呢就早点下班回去喝茶唱歌。 这种完全不迎合资本的这种做大做强的趋势，只踏踏实实的守着自己那一口锅的真实感，反而是最稀缺的。节目评委啊，可以说他的鸡煲的技术含量的确不高，但是只要街坊邻居喝完汤还愿意来排队，他的商业含量和生命力那早就秒杀了那些靠营销吹出来的网红店。回到咱们刚才所说的科技圈啊，做 AI 搬运视频，搞分子料理炒概念，这些都是资本最喜欢的轻资产跟快复制模式。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做实体科技的创始人呢，如果你做的就是需要无数个日日夜夜啊在实验室里边死磕，需要跟供应链厂长在饭桌上面一杯一杯拼白酒才能搞定产能的实体硬件呢，咱们就拿近期啊刚刚上市的宇树科技来说，作为国内人形机器人的这第一股，上市那天啊，按照常理啊，这绝对是一场全员狂欢。你应该能看到满屏幕的通稿，各路早期投资机构纷纷发朋友圈庆祝，甚至还有人计算啊，这几家机构啊到底在这个项目上面赚了多少倍。但是你自己去翻翻当时啊上市敲钟那个现场的视频跟照片，那宇树的创始人王星星站在那个啊理应该属于他人生的高光时刻这个台子上，这脸上有一丝一毫那种啊一夜暴富的狂喜吗？完全没有，他满脸写着的甚至是一种啊疲惫跟不悦。我自己这几年看起来啊，结合身边朋友在硬件圈里边摸爬滚打，也太能理解他这种表情了。做硬件是一件极其反人性的苦差事，你写一行代码哪怕有个 bug， 你只要不把主库给搞崩了，你大半夜爬起来推个热补丁啊，几分钟也就修复了。但是呢，你做的是一台人形机器人，一个关节的电机的扭矩你算错了那么一点点，一个机械臂的齿轮咬合那么差了那么几毫米，这台机器啊，走出两步就会直挺挺的摔在地上，那摔个稀巴烂，你得重新开模，重新打样，重新去跟这代工厂扯皮，这中间的消耗不仅仅是金钱，那是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时间成本，是整个团队在绝望中反复煎熬的心血。王星星的心里啊，比谁都清楚，人形机器人距离真正大规模商业化落地啊，那距离走进千家万户去给你端茶倒水，那还有极其漫长的技术鸿沟要跨越。这个过程呢，需要是长期的耐心，是默默无闻的在技术底层啊，非常枯燥的去打磨。但是资本可等不及，那早期的 VC 啊就赔了跑了几年，基金的存续期到了，背后的 LP 也就是啊金主爸爸们需要看到的是回报。在一场啊各方利益博弈跟资本的裹挟下，那公司呢就被强行推向了二级市场。然后在上市之后，我们看到了什么？股价在短时间之内经历了剧烈的暴涨暴跌，那些早早就埋伏进去的机构在极高的估值位置就把手里这些带着血泪的筹码就毫不犹豫地派发给了那些看着这概念比较热就进来的那些散户。机构吧赚的是盆满钵满的，套现了一场，拍拍屁股呢去寻找下一个所谓的风口。而留给王星星的是什么？是一地鸡毛。他作为一个还要继续在这个赛道里边死磕几十年的创始人，突然之间就要面对二级市场极其短视的盈利拷问，要面对散户因为股价下跌而来的那铺天盖地的骂名。机构在这个游戏里边没有切肤之痛，他们只是用廉价的预期和资本杠杆就透支了这家公司最宝贵的长远价值。而王星星他是真正把自己的命，把自己的下半辈子所有的声誉全都压在这个牌桌上的人。所以当你的命运啊被一群随时可以抽身离开的少数派资本所裹挟的时候，那这种深深的无力感跟愤怒那的确很难用语言去形容。你可能会问呢，那在这个残酷的游戏里有没有人能够硬刚这套资本少数派法则？有没有人呢能够真正的在牌桌上站直了，就说啊，老子就不吃你这套。嘿，还的确有。咱们再来看看最近圈子里边讨论度极火爆的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 DeepSeek。前阵子啊 ，DeepSeek 里边有一份梁文峰的讲话记录被泄露出来了，这个在技术圈里边转疯了。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份材料，你就会发现，通篇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商业黑话，没有那些拿去忽悠投资人的大词儿。里边全都是非常朴素真实的，真实到甚至有些残酷的底牌交底儿。他毫不避讳的就承认了，就在算力储备上面，在底层的芯片获取能力上面，咱们跟目前大洋彼岸那些巨头啊，确实存在着肉眼可见的物理差距。 而且这种差距呢，不是你靠写两篇 PPT 或者说去靠讲一个估值上百亿的故事啊，就能瞬间抹平的。如果按照传统资本的套路，这个时候的标准动作是什么？那就趁着现在 AI 大模型热度最高啊，趁着大家都在盲目的就是 FOMO 的时候，赶紧拼命的去大吹特吹自己的估值，那疯狂开出几场发布会，然后拉各种不知名的资本进来接盘，甚至呢快速运作去纳斯达克搞个什么捷克上市，那先把钱给圈到手，再把估值做到个百亿美金再说。至于以后你能不能实现这 AGM， 那是以后接班侠该操心的事情了。但是 DeepSeek 呢却没有这么干，他们不仅没有疯狂炒作，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就刻意按下了融资跟上市的暂停键。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拿了那些带着极强退出诉求的资本的钱，你就必须按照他们的节奏来跳舞。今天呢，他们会要求你赶紧商业化变现，明天呢，他们就会逼着你去搞一些立刻就能看到流水但是毫无技术壁垒的外包项目，后天呢，他们就可能会要求你啊调整技术路线去迎合二级市场的炒作热点。梁文峰心里边啊极其清楚，做 AGI， 做真正能够改变人类底层生产力的大模型，这绝对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持久战，这可不是百米冲刺，这是要在漫长的黑暗隧道里边去匍匐前进的马拉松。在这个隧道里需要的是极度的专注，是把每一个显存字节都抠到极致的死磕，是顶着巨大的算力劣势用更聪明的算法架构去实现弯道超车的硬核肉搏。而在这个过程中，你绝对不能让一群坐在国贸写字楼里边连 Transformer 底层架构逻辑都搞不清楚，只知道看财务回报率的投资人来掌握你公司的方向盘。所以啊，哪怕放慢资本化的节奏，哪怕要在短期内承受极大的资金压力， DeepSeek 也坚决要把控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这就是啊，真正把自己的灵魂，把整个团队的信仰就死死钉在了牌桌上。所以说我非常佩服梁文峰最后斩钉截铁对市场说，哎，我这边是无限期要推迟上市计划。可以说这种冷静恪守和坚持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塔勒布呢在这本书里边就反反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千万不要去听那些不用承担后果的人所给你的这些建议。那些华尔街的分析师，那些只负责给钱不负责干活的 VC 啊，哪怕他们都看走了眼，哪怕他们把你家公司给逼死了，对于他庞大的资金盘来说也只不过是稍微擦破一点皮。而像是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像是 DeepSeek 的梁文峰，这些可是真正想要在硬核科技圈里面去砸出一个坑，真正想要去改变世界的人，他们可是在用真金白银，用自己生命中最黄金的十年二十年在承担着不可逆的失败风险。资本游戏里的切肤之痛永远是不对称的，当你站在一个岔路口，一边是资本许诺的快速催熟一夜暴富，代价呢就是交出方向盘，随时可能被当作弃子扔掉，另一边呢就是顶着嘲笑跟算力封锁死死咬住绝对控制权，准备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熬一个极其渺茫但非常伟大的愿景。在这个路口做出的选择才真正决定了一家科技公司的成色，也决定了这到底是一个割韭菜的连环局，还是一场真正值得我们致敬的伟大冒险。刚才咱们聊完了这些拿命做硬件的巨佬们，也聊完了那些在资本市场里边翻云覆雨的金融精英。现在啊，咱们得把视角给狠狠的收回来，拉回到咱们最熟悉的场景里。毕竟咱们绝大多数的听众，包括我自己坐在话筒前，咱们大概率都不是那种要去改变世界，要去搞个人形机器人，或者搓个大语言模型的天才创业者。绝大多数人啊，每天早晨就挤着拥挤的地铁，或者开车堵在高架上，最终的目的地呢，那还是大厂里边的一栋栋闪闪发光的玻璃写字楼，或者是某个产业园里边的密密麻麻的鸽子间。咱们大多数人的底色，老老实实说，就是每天打卡的打工人。所以塔勒布在这本非对称风险里边最让我感到刺痛的，就是他专门针对打工人抛出了一个非常有点反直觉的灵魂拷问。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资本家恨不得把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的时代，公司的老板们既然那么抠门，为什么他们明明可以把所有的活都包给外包公司，按照计件或者项目制来进行结算， 却非要花着极高的固定底薪，再加上各种五险一金、年终奖啊，甚至补充商业医疗保险啊，去养活一大批全职员工。如果你去问那些商学院的教授，或者去翻翻那些传统企业的管理学教材，他们就会用非常温和的语调告诉你，这个就是为了建立这个团队凝聚力，这个就是为了培养企业文化，是为了降低长期的内部沟通成本。那塔勒布对这种说法的评价只有两个字，扯淡。他的观点就是啊，公司之所以愿意花这么高的溢价去养全职员工，它本质上不是在购买你的时间，也不是在购买你的忠诚，而是在购买一样非常隐秘的东西，就是恐惧。咱们仔细啊，砸吧砸吧这事儿，你可以把眼睛闭上，想象一下一个非常经典的当代中产阶级画像。假设啊，有一个在海淀的西二旗，或者南山科技园，或者是张江某个大厂里边，一路摸爬滚打就干到了 P8 或者 P9 的高级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总监。那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那叫一个光鲜亮丽，年薪百万起步，出入都是什么 CBD 或者高端写字楼，手腕上戴着劳力士、绿水鬼或者是万国，跟别人聊起天来那满嘴都是什么赋能啊、闭环啊。但是呢，在塔勒布的眼里啊，这个看似成功的职场精英其实是整个现代商业生态圈里边就最脆弱、最不堪一击的一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恐惧啊极其具象，他的软肋啊大得惊人。看看他的资产负债表就能明白，他背着每个月3万到5万块钱的房贷，家里边可能有个全职的太太，或者两个需要极大开销像吞金兽一样的孩子，他可能还报了好几个价格极其昂贵的什么国际学校的补习班，甚至双方的父母还指望着他那份高档的商业医疗险来覆盖自己的重疾开销。那他的生活里边的所有的体面啊，他所构建的整个中产阶级的这种阶层壁垒，全部都死死的绑定在这每个月中或者月尾要按时打到他的银行卡上那份啊固定的薪水上。这个时候你觉得他还有反抗的资本吗？当上面那位不知道从哪儿空降过来，对底层代码逻辑啊一窍不通，只会天天用 PPT 画饼的高管，在周会上提出一个非常脑残，甚至是会把整个核心业务推向火坑的一个架构改造方案时，你觉得这个背着巨额房贷的中层总监敢站出来拍桌子吗？他敢指着这个傻逼高管的鼻子骂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技术？他绝对不敢。他会在心里面把这个高管的祖宗十八代骂个遍，但他嘴上一定会说，哎呀，老板高见，这个方向啊非常具有战略前瞻性，我们的团队呢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去让它落地。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旦被开除啊，一个按项目结算的外包团队可能就拍拍屁股啊去接下一个活了，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市场上就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雇佣兵般的生活，他们习惯了这种波动。但是对于这个拿着固定高薪的全职员工来说，一旦失去了这份工作，他面临的不是少赚点钱的问题，而是现金流啊瞬间就断裂，下个月房贷断供，小孩交不起学费，甚至整个家庭都面临着阶层滑落的灭顶之灾。那这就是塔勒布说的，雇员本质上是被系统剥夺了反脆弱性的抵押品。公司呢就用一份看似安稳的高薪，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就把你驯化成了一个极其听话的风险缓冲区。当那个只会写 PPT 的高管为了自己的 KPI 瞎指挥，最终导致业务啊全面崩溃的时候，高管可以拿着丰厚的期权跟遣散费安全落地，继续去下一家不知情的公司，继续去当他的行业明灯。而你呢，那个在一线执行荒唐命令的老实人，不仅要背上代码写得烂、执行力不够的黑锅，还要承担随时被组织优化跟裁员的巨大下行风险。在这场权责极其不对称的游戏里边，你被别人当成了牌桌上的筹码，替别人承担了下行代价，但你自己却连掀桌子的资格都没有。那么问题来了，咱们这帮在底下当螺丝钉的打工人，难道就只能这么憋屈的当炮灰吗？面对啊像前面所说的陪跑那些新来的领导，那些瞎指挥瞎折腾，就在这个充满了算计跟推诿的职场的盒子里边，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反击呢？跟大家掏心掏肺之前啊，我必须先加个前提啊，如果你本身就是在职场上面如鱼得水的老油条，或者是你一门心思啊就是想着怎么踩着别人往上爬， 那么接下来的话对你来说纯粹就是废话。我想说的这段话也只想说给一类人听，说给那些跟我一样就骨子里留着工程师血液的人来听，说给那些啊真正想要实打实做点事儿，想要为这个社会创造一些正向价值的人听，说给那些啊在关心自己饭碗的同时也更在乎身边的朋友，重视咱们这个圈子里的缘分，在乎啊真实的生活跟技术社区，并且愿意为之承担责任的人听。只有咱们才是同一种人。对于咱们这群人，我自己这几年里面疯狂的踩坑，甚至是熬夜头发掉没的这种血泪教训，就是就千万别去学那帮官僚搞什么向上管理，也千万别去觉得自己还练练口才就能混成下一个写漂亮 PPT 的高管。因为在那个充斥着马屁甩锅跟抢功劳的虚假系统里边，咱们永远玩不过那些没有底线的人。跟他们去比拼厚黑学，那就是在拿自己的劣势去碰撞别人看家的本领。在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官僚系统里，咱们唯一能做的自救指南，就是走上一条极其古老极其枯燥但是也极其坚实的道路，去当一个真正有手艺的工匠，把自己的双手就深深插进泥土里。塔勒布呢就管这个叫做把灵魂压在牌桌上，或者叫做 soul in the game。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光说概念太虚了，我试着给大家去描述一个在互联网大厂里边经常发生的惊魂夜的场景啊。比如说啊，这是星期五的凌晨三点，大家可能还在梦里边，突然你们公司的核心交易主库因为前端发布的一个新的版本就带上去的一条啊极其弱智的慢查询就给直接给打挂了，数据库的 CPU 呢瞬间就飙到了 100%， 然后呢连接数全部被打满，整个 APP 的支付链路啊全面瘫痪，用户啊点结算永远在赚菊花。要知道啊，这种核心业务每秒钟的损失都是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流水，无数的客诉就像雪花一样的砸向你的客服中心。这个时候这报警电话疯狂的响起来，那紧急故障处理的大群瞬间被拉起来。你觉得这个平时看起来等级森严的大群里边此时会发生什么？就是那个平时西装革履啊在各种战略对齐会议上那满嘴都是底层逻辑啊抓手啊赋能的这些高管们啊，此刻呢除了在群里边发几个愤怒的问号啊，发几句啊极其空洞的马上恢复啊赶紧排查，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甚至啊连线上服务器的跳板机的密码都不知道，他连去哪里看报错日志都不知道。在系统啊真正面临生死存亡这一刻，他那一身用来忽悠投资人和老板的皮囊是毫无用处的。而真正能把公司从悬崖边拉回来的是谁？那就是那个平时连周报都写得结结巴巴的，头发永远油腻的，穿着格子衬衫，整天盯着屏幕排查死锁日志的底层码农，或者说是 DBA。他们可能连个小组长都不是，但他能在被电话叫醒的几分钟之内啊，连上 VPN 熟练的敲下那几个极其复杂的排查命令，他能在满屏滚动的海量日志里面就一眼看出是哪一行烂代码导致了表锁死，他知道这个几年前留下的屎山代码到底该去重启哪一个 Redis 集群才能绕过死锁，他甚至知道在极端情况下可以直接手动敲下 Q 命令去切断那条该死的慢查询来挽救整个主库。这种深扎在泥土里的手艺，这种你一行一行敲出来的代码，这种你被一次次凌晨两点线上试过毒打出来的肌肉记忆，这种你对整个系统经脉了如指掌的直觉，那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操蛋的系统里边唯一能够建立起来的，别人绝对不可能夺走也绝对夺不走的不对称护城河。这就是你的 soul in the game。 PPT 可以被别人拿去邀功，你熬夜做出来的汇报成果可能被上司厚颜无耻的抢走署上他的大名，但是那个极其复杂的历史遗留系统的重启的顺序，那个只有你能在三分钟之内就定位出的并发所冲突的肌肉直觉，这帮吸血鬼是永远抢不走的。这是刻在你脑子里边融入你血液里边的硬通货。在和平时期他们觉得你是一个不懂向上管理的闷葫芦，但是在战时在系统面临崩溃的绝境下，你就是那个唯一能够掌握全局的将领。在这个大厂逐渐变成一个巨大官僚机器，所有人都想着怎么去规避风险的时代，我们必须得清醒，不要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那个所谓的职级标签上。因为剥去这个名头你可能什么都不是， 也不要建立在那点啊，随着行情剧烈波动的期权上。你只要把安全感啊，去死死建立在你那个沾满泥巴的双手上。当你真正的掌握了能够在这个残酷市场上独立存活的硬技能，当你能够把哪怕是最脏最累的业务闭环都从头到尾摸得透透的，你就完成了一次啊，从小透明到手艺人的涅槃。到那个时候，你依然会在电脑前写代码，依然会给老板打工，但是你每天走进写字楼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只要这门手艺在，只要你能解决最实际复杂的问题的这个能力还在，哪怕明天这家公司原地爆炸，哪怕那个傻逼的高管把你开除了，你仍然能在这个极其残酷的市场里边找到下一个愿意为你这门手艺买单的东家，而且呢，薪水可能还要翻倍。那这种把命运呢都攥在自己手里的底气，那是任何固定月薪都买不来的。那这就是塔勒布在这本书里边，除了批判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僚和资本家之外，留给咱们普通人的最真实的一把钥匙。不要去抱怨牌桌有多么不公平，因为抱怨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啊，就是充满了不对称的风险转移。去打磨你的手艺，去建立你的不可替代性，去把那些脏活累活做到极致，让你自己成为那个系统里边哪怕再微小但也绝对不可或缺的真实存在。那只有这样，你才算是真真正正的在这个充满了算计甩锅跟表演的世界里边，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皮肉，保住了属于自己的灵魂。谢谢大家的收听啊，今天我想分享的部分呢也就讲完了。最后这一部分的爹味可能多多少少有点重，只不过我是用自己的理解跟自己的经验来解释塔勒布在这本书里边所要传达的这个意识。我的个人理解肯定是不完整的，也充满了自己的偏差，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少少的有一点启发，或者能够勾起大家一点点兴趣啊，去读这本书。我相信你能得到自己的体验跟不一样的共鸣。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